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先知书一，先知书一的课程。那么很快呢，我们这个课程已经就要接近尾声，不知道弟兄姐妹您对过去所学的是不是都明白呢？那么林成盼望啊，如果您在学习上有任何的需要问题呢，你都可以随时来信，我们可以有一起分享讨论哈。那么借着这样的讨论，让我们在主面前能够真正的好好的来学习先知书。那么这次先知书呢，我们分上下两个部分，先知书一，先知书二。那么先知书一呢，很快呢我们就要结束，那么接着我们会继续来上先知书二，先知书二的课程。那么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一样靠着神的恩典啊，我们有始有终在主面前一起的学习。那么林成也还是提醒你，我预备了这个先知书一还有先知书二的这个讲义大纲，那么能够帮助我们的学习，所以非常欢迎你啊，可以来信向我来索取。那么你的信呢，只要写到良友圣经学院，写给我林成收就可以了。好，在还没有开始上课以前，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在先知书里过去的学习。我们虽然课程先知书一已经接近尾声，但是主，我们也相信你要继续的加力量给我们，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在学习你的话语上不懈怠。谢谢主，祝福我们今天学习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上一次呢，我们稍稍再来回顾一下，上次我们已经结束以赛亚书啊。那么上次我们谈到以赛亚书里边的这个神学信息哈，上一次我们结束以前，我们稍稍再用一点时间呢来回顾一下以赛亚书的神学信息呢。基本上啊，我们谈到了几方面哈，以赛亚对神的本性和他旨意的认识呢，就实际的应用在以色列人所面对的问题上。所以以赛亚神学信息他的言论呢，包括了几方面，上次我们谈了三点哈。第一呢，就是神是以色列的圣者，神是以色列的圣者。那么特别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啊，记载先知蒙召的经历呢，特别他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说这个祸灾祸灾，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那么先知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自觉呢？因为他看见了这位坐宝座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所以在先知以赛亚书过去我们也提过啊，特别用一个词来形容耶和华神，就是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圣者。所以神是以色列的圣者这个主题呢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先知他的经历呢，也成为他一生使命重要的转捩点。那么他最喜欢用的称号就是以色列的圣者。除了以赛亚书呢，当然这个称呼在旧约也出现过六次。那么先知呢，就是要求百姓，这个以色列的圣者这个名字所带出来的意义，就是先知呢在信息里不断的要求百姓要圣洁，因为耶和华神是圣洁的神。那么这个也提醒我们弟兄姐妹，神是圣洁的。那么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所以这种圣洁的观念，在旧约，在新约，甚至在今天的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都需要不断的被提醒，不断的被提醒，神是圣洁，神是轻慢不得的。这是第一个，神是以色列的圣者。第二个呢，以赛亚书谈到了神是一个拯救还有救赎者。神既然是圣洁的，那当然他就不会完全弃绝以色列，他会作为他们的拯救和救赎，拯救和救赎。 那么以赛亚这个名字，过去我们提到就是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拯救。以赛亚这个名字呢，正好反映了神在这一方面的特质，反映了神的特质。那么耶和华要救他们脱离那些外邦国的侵略，同样也要再一次救赎他们脱离巴比伦的捆绑。他们曾经被无价被卖，也将会被无银被赎。无价被卖，也将会被无银被赎。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第三节，五十二章第三节，这节经文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赎。那么这里是讲到了锡安将来蒙救赎的一个应许。好，主耶和华如此说，起先我的百姓下到埃及，在那里寄居，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那神说他要做他们的救赎。所以在第七节，我们看五十二章第七节，他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那么这里都讲到了这个救赎，神要做他们的救赎，这是第二个主题。那么第三呢，我们上次谈到了这个渔民，这个鱼啊是剩余的鱼。这个渔民神学呢，或者说渔民的主题，在先知书里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那么渔民呢，剩余的渔民呢，这个主题强调了一件事情，就是强调神的圣洁，强调神的信实。那么由于百姓的罪，神几乎要灭绝他们。好，在人看神几乎要灭绝他们，虽然被遗弃，但是呢，在这个渔民里面再三的讲到了神的恩典，神的拣选，还有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神的拣选，还有神的怜悯。这些被掳剩余的百姓呢，这些被拣选炼净，经过苦难炼净的渔民呢，就将成为耶路撒冷的公义之城，忠信之义。那么使耶路撒冷呢，要成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意思是说，这些经过审判存活的人呢，他们生命被炼净纯化，而且忠心的渔民呢，将成为一个更新选民的一个核心。所以这个主题啊，在旧约中是一个重要的神学议题。那么从这个渔民的主题，弟兄姐妹，叫我们再一次看见呢、啊，叫我们再一次看见耶和华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么先知书里面我们提到的两个主题，两大主题，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吗？就是审判还有救赎。而这个救赎不单单是指当时代历史神的一个救赎，同样也是指的末世性的，当审判刑罚过后带来的总是荣耀和光明的盼望。那么同样透过这个渔民的主题呢，我们可以透过信心的眼光呢，再来认识神，再来看见神奇妙的救赎作为。好，那么这是以赛亚里边呢，上次我们谈的三个哈，神是以色列的圣者，神是拯救者、救赎者，还有渔民的主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接着进入另一卷先知书，就是西番雅，西番雅书哈。那么所以现在呢，请你翻开圣经西番雅书哈，我们进入到西番雅书。那么西番雅，我们稍稍用一点时间呢来介绍一下这一卷书哈，西番雅书。那么西番雅呢，它是第七世纪的先知哈，那么它和阿摩斯这个信息是差不多同时期的。西番雅是第七世纪的先知，它和阿摩斯同样传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神公义的审判，神公义的审判。那么在阿摩斯书里面谈到了耶和华的日子啊，但是在西番雅书里面呢也是一样，强调耶和华的日子，强调耶和华的日子。但是西番雅的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呢，更加强调的是啊，末世，一个末世性，末世性。那么西番雅，我们先来看西番雅这个名字呢，是耶和华已隐藏，已经隐藏，好，或者说保护，神隐藏或者是保护。那么神的隐藏啊，神的隐秘处， 那么有的圣经学者就是因为当时西班牙的时代是以色列非常残暴的马拿西王啊，马拿西王，所以在迫害的环境中啊，所以人们可能缺乏信心，需要神格外的保护。这个西班牙这个名字呢，就有这样的意思，神的隐藏，神的保护。那么旧约当中呢，提到了西班牙呢，有三个同名的人，在历代至上啊六章、耶利米书21章、撒加利亚书6章。那么这些名字呢，啊和先知西班牙似乎是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这本书呢，记载了先知四代的祖先啊，先知四代的祖先。那么这个似乎呢，就暗示一件事啊，暗示这个西班牙他的出身。可能是出身这个贵族，出身宫廷，那么同样因为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呢，所以他能够很了解当时的一个国家的一些情形。从他熟悉宫廷和耶路撒冷这点来看呢，这个他的远祖西西家可能就是一个显赫一时的犹大王西西家。那么在这个啊，我们看这个西番雅书1章哈，他说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元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番雅。所以你看，这是圣经对先知啊非常清楚的介绍。那么他了解，因为他这样的一个背景，他了解自己的国家遇到危机。西番雅先知呢，也是一个体贴神心肠肺腑的这个先知哈。那么西番雅呢，这本书啊，它主要啊是描写啊，大概是在犹大王约西亚之时呢，来担任先知，在主前640年左右。那么当时的背景呢，当时尼尼微城还没有完全的倾覆，那么先知的信息对象呢是向南国犹大，特别是耶路撒冷统治者和宗教领袖。那么约西亚王啊，如果我们熟悉旧约历史的话，你知道在列王记下，约西亚王呢，他在8岁的时候就登基做王。西番雅可能是在约西亚年幼的时候就做先知的。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时间的推算呢，这个和西番雅差不多同时期的先知就有哈巴谷、纳洪、耶利米。那么在约西亚这个登位的12到18年之间呢，他曾经大规模的推动宗教改革。那么这个是啊，列王记下22章、23章，还有历代志下34、35章啊，这些经文都有介绍这个背景。那么当时约西亚王他的政绩就是包括除掉偶像，重新的修容圣殿，和百姓向耶和华神重新立约，守逾越节。这是一个以色列历史中间呢，在一个灰暗时期的一个宗教复兴。但是呢，当先知西番雅向百姓宣讲神信息的时候呢，约西亚王的这个宗教改革啊，仍然还没有开始，所以犹大仍然弥漫着拜偶像的邪风，所以耶路撒冷呢，也充斥了悖逆、污秽、欺压的事。那么西番雅呢，我们提到了这个他的情形，那么他关怀耶路撒冷，因为他生长在耶路撒冷。同样在他的信息中啊，也是毫不留情的批评耶路撒冷许许多多的这个罪恶哈。那么西番雅呢，我们来看他的主题特色，西番雅书的主题特色。西番雅呢，如同在他以前的先知约珥一样，描写耶和华的日子，还有阿摩斯也是耶和华的日子。那么耶和华的日子如何即将临近？那么西番雅书的主题中心思想就集中在这个主题：主的日子来临，主的日子来临，或者说耶和华的日子来临。那么西番雅书的信息中心呢，主要就是警告犹大将来因为罪恶而遭受到的刑罚，并且极难呢已经逼近了。所以西番雅书甚至描写说，金银呢都不能够救他们，金银都不能够救他们。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无处可逃，以色列人立国的使命是要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做圣洁的国度，祭司的国度。神赐下律法给他们，教导他们要怎样侍奉。但是很可惜， 历史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呢，非但不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反而让国家陷在和外邦一样的罪恶里面，他们离弃神。所以最终呢，神要显出他得胜的全能，设立他的国度在地上，完成这个救赎的计划，救赎的计划。那么这是西班牙啊，它的一个主题特色。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继续回来，我们再进行课程的内容。好，那么刚才我们谈到这个西班牙，它的一个主题呢，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那么神拣选以色列人，原本是要盼望他的百姓呢，在万民中为主来做见证，但是可惜百姓在罪恶中失败。但是神最终要显出他得胜的全能，设立他的国度在地上，完成他救赎的计划。那么在西番雅书第三章第九节的经文，那么弟兄姐妹请你翻开圣经第三章第九节，这节经文说，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那么这个是由一个这个信息是一个由审判而得到祝福的一个历程。那么西番雅的信息呢，主要是宣告了神严厉的审判。那么在信息当中，他积极地劝告百姓要悔改，要逃避神的审判。那么这篇信息呢，是专门论到审判这个主题，耶和华的日子，审判这个主题。那么一开始宣告是一个普世性的审判，特别是针对犹大，那么也是一般性的论及这些外邦世界。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可怕的时刻，在那一天神要严厉惩治这些拜偶像和败坏的犹大人。另外呢，审判还要临到四周这些暴虐的外邦列国，还有地上的万物和人类。这是审判的信息。但是对神的子民来说呢，在这个日子没有来以先，唯一的指望就是要悔改来寻求神。这样当审判过后，那些谦卑忠心的人就得以存活，可以重新得到神的眷佑保守，而且能够永享安乐。那么根据西番雅雅书呢，西番雅书西番雅的启示呢，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那么在西番雅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几种。第一，就是耶和华献祭的日子，献祭的日子，还有是一个惩罚的日子，惩罚的日子，是一个悲哀的日子，悲哀的日子，还有耶和华大日子，耶和华大日子，愤怒的日子，愤怒的日子，极难困苦的日子，极难困苦的日子，荒废凄凉的日子，好，还有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吹角呐喊的日子，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掳掠的日子，万口颂扬神的日子，清净罪恶的日子，默然施行拯救的日子，还有归回的日子。那么这些呢，我们都在经文中可以找到。所以你看，这个耶和华的日子用许许多多的非常清楚的描述哈，极难困苦的日子，荒废凄凉的日子，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发怒的日子，这个默然施行拯救的日子，归回的日子等等。所以西番雅书的主题呢，这个从本书的第一段到最后一段一节来指出来。在第一段一开始他就说，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哇，弟兄姐妹，你看，这是一个对罪最严厉的一个审判。但是最后一节说什么呢？他说，我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那一开始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那最后他说，我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这是一个非常显明的对比，这是一个最高的祝福。那么这两者合起来啊，我们可以说就是一个这本书的主题，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所以这个日子呢，我们回到前面所谈的，就是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审判， 还有一个就是救赎，一个审判，一个救赎。那么耶和华的日子呢，这两个主要的是指的在某个时间内耶和华要施行他的主权，介入人类的历史当中来建立他的主权。那么对他的势力呢，地的势力呢，要被扫除尽净，而这个日子要审判一切不承认神主权的人，特别是指到外邦人，那么也包括这些犯罪的外邦人。那么西班牙信息的重点是耶和华的日子。那么其实这个观念呢，在他以前的先知像阿摩斯、以赛亚呢，都约尔啊，都谈过这个大日子的来临。那么神要审判世界，那么当然以色列呢就不能够例外。那么阿摩斯书，如果我们回顾阿摩斯书第五章啊，宣告这个日子的情形是没有光明、幽暗、毫无光辉。那么这个和西班牙书第一章十四节描写的是更深切的。以色列既然是神的圣约之民，神的选民呢，就有重大的责任。那么所以他们必定不能够逃脱神的审判。耶和华的日子是大征战的日子，以色列和外邦呢都要受到审判，都要受到审判。那么西班牙书的结构呢，我们来看西班牙书内容来看呢，我们提到就是耶和华的日子。那么在论述上啊，有四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阶段在论述上。第一个阶段是在第一章，第一章也宣告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啊，宣告耶和华的日子临近。那么这是一个有无限可怕的景象，这个包括了全世界，但特别是犹大必定遭遇，犹大必应遭遇的大日。先知主要的对象是他自己的同胞，他的信息是针对他们的。这是第一章。第二章在第二个阶段是在第二章，这个可怕的大日呢一定要临到列邦，那么包括了非利士人、摩押人、亚门人、古实人、埃及人、亚述人。这是第二章第二个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在第三章一到七节，那么先知再回到自己的百姓当中啊，指出他们的罪恶，使耶和华呢啊，告诉他们耶和华必须向他们施行这个罚恶的行动，为的是要彰显神的公义。所以耶路撒冷呢必定会遭受刑罚，遭受刑罚。那么第四个也是最后的阶段，就是在第三章八到二十节，这是一个盼望，展望将来耶和华救赎的恩典呢必定会再一次的彰显，而他的百姓要经过洁净才能够享受平安，在万民中啊被有名声啊得称赞。那么这是西班牙书啊，我们稍稍谈的它的一个主题特色，还有它的一个结构哈。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西班牙呢，我们看一下西班牙也有一个正面的信息啊，其实在它的结构里面我们看见这个耶和华的日子虽然是一个审判刑罚严厉的日子，但是它有一个非常正面的日子要传达给犹大百姓。那么从先知的立场来看呢，拯救的信息并没有抵消末日审判的信息，审判会先来到，再来是拯救，然而灾难时期呢却是不可避免的。那为什么不可避免呢？是因为百姓的罪。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再一次想到圣经再三的提醒，耶和华神啊一定追讨我们的罪，神一定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以色列的百姓也是如此，历史的见证也告诉我们神 一定追讨人的罪。所以灾难时期虽然是不可避免，从他对先知对百姓的责备当中呢，先知所看重的是什么呢？先知所看重的不是强调那个罪的可怕，先知所看重的是当这个审判的信息传达出来以后，这个百姓呢，百姓的态度，百姓是不是肯在神面前谦卑顺服。那么这个才是先知信息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所以西班牙所指的谦卑是什么意思呢？西班牙所指的谦卑是希望他们放弃这种自满犯罪的行径，而且他们愿意秉行公义来顺服耶和华，来顺服耶和华。 那么如果我们看西番雅的神学信息呢，如果我们读西番雅书，我们会发现全书呢，刚才我们说都充满了审判，好，但是也充满了恩典，充满怜悯，这些都是啊西番雅的一个主题。那么审判呢，大多是用在耶和华日子的描述，而恩典呢，则主要是用在愚民，还有末后的恢复，末后的这个救赎啊，作为一个题材。所以弟兄姐妹，这让我们想到啊，在先知书里我们过去提到的一些信息的重点。那么这个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可能他们一直期待，这是一个荣耀，这是一个救赎，这是一个欢喜的日子。但是先知在这里提醒，如果百姓不肯悔改，那么这个日子来临的时候是相当可怕，这个日子是一个审判的日子，但是审判过后仍然有救赎。好，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呢，我们所谈西番雅书稍稍的一些内容。那我们稍微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所谈的，我们谈到西番雅的一个主题特色，弟兄姐妹，刚才我们提到这是耶和华的日子，所以在整个西番雅书啊，整个内容来说只有一个主题，就是谈到耶和华的日子。那么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呢，啊，谈到的是审判，而这个日子审判呢，是讲到当时对以色列、对犹大、对列国的审判。但是在耶和华的日子里面呢，和其他先知书比较不一样的，就是西番雅更看到了末后的一个救赎，末后的救赎。那么这个日子呢，我们提到刚才说有两处的经文呢，贯穿啊整个西番雅书，就是一开始第一段的一开头，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那么在最后一章啊，末了也提最后一节说：“我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也就是说，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来的时候呢，不单单是带出了审判啊，同样也带出了安慰，带出了救赎。先知强调神的子民这些受苦啊，在最终被管教啊，在罪恶中啊的一些刑罚，目的是为了管教和纠正啊。所以神呢，神所爱的，圣经告诉我们，神所爱的，神必定管教啊。所以圣经教导我们不可轻看神的管教。所以因为以色列的百姓的犯罪，所以神要借着刑罚来管教他的百姓，是为了管教和纠正，让他们能够离开罪恶，让他们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那当管教纠正过后以后，这个日子来临呢，也是为着那些向神忠心的人呢，提出一个保证。这些剩余的百姓，这些向神忠心的人呢，他们有一个保证，他们有一个应许，就是他们要得着复兴，得着复兴。那么另外我们也提到这个西番雅书的结构哈，我们分了啊四个段落哈，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啊，还有这个大日子临近外邦。那么第三个阶段谈到先知回到自己的百姓中间，指出他们的罪恶，使耶和华必须向他们施行刑罚。还有最后呢，就是第四个阶段是第三章八到二十节，展望将来耶和华救赎的恩典呢，要再一次的显明。那么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好好读西番雅书的时候呢，我们能够从经文的里面呢，我们有更多的学习。那么林程也盼望啊，我们能够把握时间，在这个课余的时间呢，把西番雅书呢好好的研读一遍，研读一遍。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上课上到这儿。那在诗歌中也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你。
寻找我。